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最近一直都在起南风了，南风是很湿很热的空气。在以前那个，像以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大溪乡下，就会有反潮，对不对？现在看天气就是，尤其台北的盆地，闷啊、湿啊、热。那本来要去理头发了，就一听到说礼拜一又要变冷了，我怕把头发理短了，然后变冷了，又会头感冒着凉，所以就没有去理啊，闷的这几天觉得很难，非常难受，所以就觉得真的是啊，我们做决定是被三四星影响的啊，你过去的因缘头发长了这么长了。那么就会感觉到燥热，然后又预想到未来会有变冷的因缘，于是你就留着等它变冷，然后熬过现在的热。唉，总是觉得什么叫做逼脑，什么叫做逼脑，这个就是逼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现在又住不下来哈，就在这个地方。你说参究什么？这念心真的是那种精彩，那种复杂，那种自找麻烦啊，很多事情。如果你真的举足下足都不是安住处的话，真不晓得去哪找。像今天这个有学长刚从高峰禅师那边参学回来，是吧？我刚刚还问他你见到永嘉禅师没有？福报大哦，就可以有机会，真的是好好的放下一些世俗的因缘，好好的打坐也好，念佛也好，禅期佛期。所以心中一直最近这个想法特别强啊，特别强。所以就我那天还在跟观世音菩萨讨论，我是不是该把所有的课停一停哦，然后稍微去闭关进修，自己上进，否则就觉得自己就感觉一切的东西又到了一个高原期哈，停滞不前啊，停滞不前，这些想法就会在那边尿尿当啊，这样子好吧，那不好不好啊，这样子。然后最近又有好几个因缘引发我这些思考，我像先不入课文讲一下事儿。这个礼拜四大概晚上吧，我手机原则上都会关了，可是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就没有关。没有关呢，我好久以前给过礼拜六下午来上课一个学长，他问我的电话，我一般是不给的。可是他们两夫妻，我就感觉到一脸都是病的样子，然后尤其他太太好像身体非常不舒服。那么我就感觉他有事要个别跟我谈啊，所以他跟我问电话，我就破例给了他电话。那么这个礼拜四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那么他就跟我告假，他说好几个礼拜没来上课了。原来他礼拜一有来一阵子，后来他去了礼拜二李老师的班上。那么当我开始预定要开始学习 Siddhasalan 以后，他也来请了这个讲表讲记，然后他也参加礼拜五的缘起的正观的课，他也参加礼拜六下午的课，所以是很精进的一位学长。然后他礼拜四晚上打电话给我，我很意外的然后他开口就跟我告假说他可能以后不能来了，希望来生能够跟我有机会还有学习佛法的机会。我话一听就说怎么一下子讲到来生去了嘞？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原本他就被检验有肺癌啊，所以他就到处去检查，结果发现医生的检查报告好像不是很一致，那有些医生告诉他说没得救了，回家等死了，有些医生说他没事儿，可是后来他经过很久的时间也就发现身体没事。检查没事以后呢，他太太却发病了，他太太也被检查是癌症，那现在好像也在接受治疗。我看过他同修几次，的确脸色非常不好，然后对于人生的态度也不是非常的正面啊。 然后他也跟了智宗法师，听了他很多的课，也来过我的课堂，课上几堂课，可是就感觉他们就是尤其他的太太，感觉心都一直定不下来。那么好像几个礼拜前，他在礼拜六晚上啊，礼拜六晚上就是李老师晚上的那个瑜伽师地论五十声相应地的课，他蛮晚才来，迟到才来，就坐在我的左前方啊。那么就在课堂中，他接到他太太的电话啊，叫他回家的时候呢记得去拿药。然后那天他，我看他也咳嗽，然后他拿手帕咳，然后就出去了厕所一趟，回来脸色不太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了啊。那直到他这个礼拜四告诉我说，他就去检查，检查说不是肺癌，是肺腺癌。那肺腺癌就比肺癌更严重啊，就是已经癌细胞是已经到了淋巴组织了。那么他就很感恩我这段时间他来听我的课，他觉得有些受用，尤其刚好他咳血的那一天呢，就是礼拜六晚上来上课迟到咳血的那一天，刚好有一位学长也因为前一阵子他的轻微中风啊住院，然后就提出问题说，我们学佛半天学的这么多的经论，到底应当要依止什么？我怎么样真正发起信心来？佛法真的怎么受用？那他那天就提了这个问题，其实课程才进了一半的时间，然后就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开始后来时间都在讨论这个。那么我就在那段时间，我分享了我在马来西亚发病回到台湾来的经验。他说我那一次所谈的，对他这一次发病呢、啊，刚好好像是针对他说的一样。我说我没有任何诅咒的意思，只是刚好，因为他也是那一天咳血不舒服，然后去检查才发现有问题，所以我就发觉他隔周礼拜二没有来，礼拜五也没有来，礼拜六下午也没有来，我就看他一周没有来。然后上个礼拜，就这个礼拜四就接到他电话，然后他说他就万元放下了啊，他没有什么担心害怕的事，然后他就想想这辈子到底有什么人能够让他感觉有信心，所以他说他一直渐渐断断的有一直好像高雄吧古岩寺有一位老法师八十几岁了，他说他就跟我在电话上聊这位法师，他说很想介绍这位法师跟我认识。我说这位法师他的整个状况是什么？他说那位法师八十几岁了，38岁出家以后也都一直闭关啊，在古岩寺闭关到现在也都没有真正去学经教的东西。可是他的发的愿是什么？他的发的愿好像他自己本身出家的时候就是因为生病出家的，好像就是癌症出家，到现在八十几岁了也都还健康的活着哦。所以他的愿就是所有有这种重病不治之症的人，如果去找他，他知道的话，他就愿意为他拜忏礼佛。所以他从38岁出家以后的所有修行都是为这些重症不治的病人啊拜忏礼佛修功德回向。所以他说他现在也是这样的状况了，所以他就去找这位老和尚，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他说他在那边已经闭关了2个多礼拜，然后他说可能会继续闭关到他往生为止。我说那你家里这些都是安顿好了吗？就谈了一些这些有的没有的。不过他就说在那边他放下了以后啊，觉得过去他在课堂上听了很久的时间的一些佛法的经法义啊，就不自觉的流露出来。他说这些资粮啊，有这些资粮还是很好，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他永远跟那个老和尚学不来的，就是他那种慈悲的摄受力。他说那个老和尚不用说什么，因为他的从38岁出家以后的因缘都是这样，他长久因为他自己的切身的状况吧因缘，所以他对于重症病人来找他那种同理心哈，那种慈悲的眼睛看着他，我都可以大约想象到那种摄受力 那种摄受力。所以我就感觉到一个做导师的，其实倒也不是在经论上讲多少东西，学多少东西，而是真正能够把这些东西，我们简单讲说什么消归自性吧，啊，化作真正平常的事儿，化作平常的事儿，而不是在枝剑上争短长。所以可能年纪也大了吧，或者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人生历练到这儿。我现在读起这么多的大经大论，也其实这几年也读了不少，读了不少。到现在我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佛法怎么越来越简单了，读来读去也就那么些道理。那你反而就感觉我有没有再进一步去读经论的意要？老实跟各位学长报告一次，我就感觉我的心有点退转，啊，所以也逼迫自己开始重新去把自己过去读过的东西拿出来看，拿出来读，还发了个大心要读和论跟华严经的和论跟疏钞，所以分别有两个读书会，我自己也跟着两群学长在学习华严经和论跟疏钞。可是真的发现，不晓得自己法义已经饱和了还是怎么样，就感觉这些东西就那么回事嘛，哈。可是这种感觉就很难跟班上的同学分享，你知道吗？光读光背出来，然后就是他们就看见这个文字怎么看怎么不懂啊，读过去每个字都认得，是全文都不知道，总是感觉好像读懂了，本子合起来完全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这个礼拜二我还讲了班上的很多人，说你不要到处去讲我给功课给的重，不要去。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各位不要害怕，因为听经的因缘不是很容易的。今天你以为能够听到大经大论是垂手可得的吗？像以前我年轻台大成蹊社的时候，我们到处想要去听一个老和尚讲经，那个时候没有人讲经呐，只有法会呀，对不对？那有的就是我们台大几个大学长老师啊，那个时候就是杨慧兰老师啊，非常有名的游老师啊，就这些杨振和杨老师啊，恒心法师啊，古清美老师啊，这些台大还有这些能够讲经的在家老师能够去医治，可是我们总想去医治一个老和尚能够去听听经。所以才被学长一直不断的带到嵩山寺，才发现哎，有一个智育老和尚在那边讲《金刚经》。所以真的，我觉得要听到自己一部很欢喜相应的经论，能够常识的熏习，不是太容易的因缘。你今天遇到了，我觉得真的都是很难得的事情。可是学下来以后，到底能不能真正相应受用？就拿这个礼拜四打电话给我说他感染肺腺癌的这个学长而言，他从来也不晓得他今天为什么有医药心来学习佛法，可是他就是觉得佛法好。可是听来听去，他一直听了很长时间，就觉得不受用。反而是那一天，我礼拜六晚上我在讲我自己生病的一段过程啊，我在病房，我自己第一个礼拜我是昏迷的，然后第二个礼拜我醒来以后，我做的事情就是只是诵《地藏经》。他说他也学我一样。他说他诵《地藏经》只是求，如果他今天的业因缘不能往生的话，他也像我那天谈的一样，纵使他有很重的业，必须要到地狱，他也愿意去地狱去帮忙地藏王菩萨。他说他今天如果该报得哪里，他就接受那里的因缘。他说他现在对什么样子的果报，都觉得如是因如是果，就这样子的接受。所以，当你能够安住因果而没有惊怖畏，其实这就是因为见到了般若波罗蜜。整个般若蜜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就跟你讲毕竟空啊，真实体是空寂的啊。今天我们就是因为着相分别嘛，所以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就跟我刚刚一开始讲头发理不理的问题一样，理也是烦恼，不理也是烦恼。当下燥热这种事情是更真实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三四心都安住不了啊。你说你取哪一颗心？你用哪颗心能够得安住？什么因缘真的能够安住？你纵使能够达到一个高峰经验，以为有安住了，那这个东西能够保任吗？还不就是无常变坏，随因缘就开始转了。所以 你说佛法是什么？讲到后来，其实就是那个安心，就是那个安心。那么你打坐也好，参禅也好，念佛也罢，持咒也罢，读经也罢，像我看到很多人像苏超那样子很难的啊，古汉文打开两行都读不完，读不下去，就觉得很挫败。好像礼拜五下午就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说，嚯、哦，因为他那一天负责导读啊，负责要念那个文，他说他在家里连续三个下午勉强自己把书打开，然后一页看不完就把书又合起来了。他说看吧，他说读经很伤自尊心。这读经很伤自尊心，我说奇怪，怎么那阿内？我说这个跟自尊心什么关系？你就读过就好了，不管懂不懂，就只是读过。重点在于读经，你纵使法义懂不懂，就只是修个定，对不对？第一个戒就是让你的身与意摄在一处，对不对？不去造业嘛，不去攀缘，不去取相，不去分别，那因此去怎么样？依着邪因缘去造业。所以你只要安住在经，至少法义是清净的，你不要去邪思分别，至少心是能够定得下来。至于生不生慧，那就等因缘成熟了。我的确，我这一生看到，我从年轻到现在，我看到很多人，他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就是慢慢，就只是诵经哦，诵到会背，会背了以后呢，嘿，他也偶尔会发出惊人之语。对我很喜欢读般若经的，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深深通达般若蜜。他只是讲他的经验而已，只是讲他的经验而已。所以当然我也很相信，佛法是离言说的，不是心缘相可及，不是言说道所说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教？学教就是给自己一些资粮。老实讲，你今天不见得真的能够懂他的深深意，可是你就是把它熟了以后，依事俱记，记在心里面受持，然后有的时候人生经验到那个地方，啪嚓一句话就相应，他就懂了。所以这个礼拜二吧，这个礼拜二，有一位邦基金会做铁窗的一位林师兄，中午在基金会门口，因为我出去吃饭刚好碰到他，他就把我一把抓住，在那边向我当堂开示了半个多小时，大概有40分钟，我们就两个人站在那里，旁边就一堆脚踏车啊摩托车啊，就把我抓在那个地方讲他的心得。到事后我才知道因缘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礼拜一晚上就他去上这个简老师的课，然后呢他却介绍了两三个他一起去参加放生的同修啊，来三楼听我的课。那么那三位这个同修呢，有两位听到完才离开，有一位大概听到一半他就下楼了。他那个礼拜二啊，就隔天拉着我在那边讲了半个多小时，理由就是为了要说那个学长跟他讲的事。他说那个学长跟他讲，然后他就跟那个林师兄反映什么呢？他说我们今天学佛要读那么多经吗？要学那么难的东西吗？他就跟我问这个事儿。他说就他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的，他说他常常跟那些一起参加放生、参加法会、参加经忏的同修说要来多听经。他说听经不是为了要听懂，你就是能够慢慢来听，乃至于其中有一句话相应，你就真的有用。然后慢慢听久了以后呢，你的观念会变，你的习气会变啊。所以他一直鼓励他在那边参加放生啊，这个经忏的那些，有很多人就喜欢参加这些法事，不喜欢来听经的。那他的作用啊，他的发心呢，就是经常劝这些人来听。可是他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本人就跟简老师很相应，他非常相应一切法就是空的。然后呢，他说这些东西不过就是用各种角度来证明一切法空嘛，啊，一切法无所得嘛，啊，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生烦恼？就是因为有染着嘛，有分别嘛，有 有执着嘛，其实这些话都很正确，都很正确。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学佛就只是这样子，然后当然那像他也是算很认真的了哈，愿意去修很多的福德事业，也愿意来听经文法、庄严法堂。可是只要工作忙，他当然就不能来了。那他的建议就是跟这些愿意参加放生的学长劝他们来，就发觉这些学长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坐得下来听经。于是他就跟我讲了半天他的道理。他说他跟这一类性向的学长讨论下来的心得是这样子的。他说学佛啊，随缘就好了，来听经也是一个因缘嘛，坐得下来就坐不下来，坐就坐下来了，坐不下来也就很好。啊，其实人就是清净而住嘛，所以最近这些声音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啊，打转。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这么难的经跟论？乃至于随后《金耳文殊品》里面就有一段文，谈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应当为初学菩萨摩诃萨说，为什么？因为会让他们升起退转的因缘。当你让一个人，他只是初修，没有长久的福德因缘之粮，他对于甚深很难的法义觉得难，他心就会生什么金部位，因为他的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就会生金部位。生金部位以后呢，他就会心升起一个不信啊，升起一个不信的心。那这个不信的心就是未来他退转的因缘，因为往后我们学习完了百波罗蜜偏袒品后，就会进到什么？就会进到第四分般若跟第五分般若。这两分般若主要讲两件事：如何才能够到达阿毗跋致？第二件事情，如何能够去对治一切的魔障因缘不合合事？就是解决这些修学般若波罗蜜的障碍跟困难啊。所以往后这两分都在谈这些事情。那么于是呢，他就开始有很多的教导，说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已经信受奉行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你以后应当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啊，就开始已经做到实践了。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什么般若的三分境嘛，啊，分别讲一切种子、道种子跟一切智，它里面的加行所归依的道理啊，教跟理，大概已经到这一品结束的时候就会圆满。往后就来讲加行道里面一些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就是要确保正确的对治魔障因缘跟两不合合的事情，然后对治清净以后呢，还要能够确定不退转，直到八地得上品的无生法忍，那个才是真正的阿毗跋致。所以后面就在谈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就在想啊，真的佛法说简单，我现在就觉得真的是佛法很简单啊。学来学去，各宗各派其实都是不同的方便善巧的案例，可是你就发觉因为他的方法善巧太多，所以就导致很多初学者入门就好像入到书城，我要去买本书不晓得从哪个书柜看起，对不对？我一条快快不会把酒弄一根拓汤给还找不到你要的书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像很多人去图书馆不懂得用图书馆有一种服务，当然你去可以去检索那个书卡，这是一种方法。那现在更方便的可以用电脑去查。可是万一你不认识字呢？书卡检，你不会上电脑，你连点都很怕电脑，不敢去用电脑，怎么办？好，其实图书馆还有一个非常体贴的服务，叫做参考室，参考服务。你只要去参考室，跟那参考室的那个义工也好，或者职员也好，跟他讲说，哎呀，我要找什么什么类的书，那个人就会帮你找一堆跟这个相关的东西，然后一本一本跟你讨论你到底要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今天在佛教界非常需要这类的人，那我心里面也想也是想寻找这类的人，能够一块变成一个共修的团体。可是那天一样是礼拜六晚上，陈老居士也在那边分享他的心得啊，他说我的诚意过高，然后呢，把我们班上的学长啊 驴子当马骑，意思就是说我的期待过高了，使得一些在学法上不是那么能够忍得过我这样子要求的人呢、啊，就觉得会有一点我的要求过多过难，然后他们也很慈悲了，怕我的期待失望，我根本没有什么期待，更谈不上什么样子的失望，我有的只是真的是觉得佛法这么的好，只要大家不害怕啊，不害怕，能够用长远心去熏习波尔波尔蜜的因缘。总是有因缘成熟的时候，不管这一生来生，在此土，在彼方净土，在哪一个地方，诸上善人总是聚会一处。就像那天那个学长跟我告假一样，他说来生我们都希望能够聚会一处，共同学习经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祈求。你说我们往生愿什么？愿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愿生净土。净土的因缘就是这些正义恶报依正庄严。求的就是这个，不希望我们今天再来的时候呢是糊里糊涂来，然后呢到了二三十岁还都不晓得人生是苦，造了一堆的业，然后呢当你已经尝苦尝到苦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再看回头路实在是不生唏嘘，然后呢再想学佛的时候呢，一根不立，对不对？身体不行。所以刚才我问那些刚才那位去参加禅修的学长，我说殊不殊胜呢？他说很好，就是身体不太帮忙，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凭我们这些已经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乃至于七八十岁的人，你看我们搞到这个年纪才开始学佛，你就觉得哦，就很羡慕那些年轻轻就能够出家，或者年轻轻就能够遇到佛法。那听到郑子炎郑老师那样子，哎呦，小朋友就会跑到星云法师那边去，对不对？哎呀，站在那个地方还能够课后收托那样子待得下来，然后呢，哎，就听到佛法会起欢喜心，你就知道这种人不是一世两世在佛前供养清净这样子的因缘得来的因缘，更不要说有很多人在这一生受苦的因缘上刚好颠倒作义，他遇到苦他就说了，难道我做了什么错事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所以那天礼拜六那个学长也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廖老师，我问你一个事儿。那天一个妇人就站在公车亭就被一个酒醉的人就撞了，就死了，然后呢他求偿无门就算了，还被那个人找黑道来威胁，他们经常接到一些不发出声音的电话，最后还要恐吓他们不要去找他们麻烦。他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天良？他说那个被撞死的那个妇人到底造了什么罪？为什么他应该要受这样的苦？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你就会怨天尤人，我也没做什么事，我也是奉公守法，对不对？我就这样子谨守自己的本分，为什么我活该要有这样的苦悲的遭遇？所以我们当都在受苦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佛法，可是问题佛法能不能立刻就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可以预防你开始你或许也很早就开始学习佛法了，佛法会不会让你预防这些问题不发生？我的心得是不会。你不要把佛法寄望在这些对价关系上，认为你开始学佛了或者做一点功德事，佛法就可以保证你不出问题不受苦不发生这些我也没做错事就冤枉会到你头上来的事，并不会帮你减少这些事儿。这些事都是先业所引。可是我们当佛教徒跟很多不学佛法的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人家不谅解这个事，说我干嘛要信你的？为什么我要信我有罪？他说你们基督教不是也信要原罪吗？啊，不是也信原罪这件事吗？原罪更可笑了，在基督教的说法是古早以前，在伊甸园有一个叫叫亚当的人，他听信了他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上帝造给他，怕他孤独，造给他陪伴他守护伊甸园的人。可是那个女人却怎么样？劝他吃树上的禁果，于是他犯了罪。于是往后的男人就要共同承担亚当的罪，往后的女人就要共同承担夏娃的罪。那个亚当夏娃又不是我，他们造的罪为什么要我们所有这个世界后世的男人跟女人共同承担那个原罪？人家基督教都还在谈这个原罪的思想，我们佛法是什么？ 自业自作自受，对不对？虽然我不知道过去生我是怎么样，可是这一生不会无因无缘，我就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不知道三世因果，可是我要接受这个因果，不是我活该要承受，而是这件事情一定有意义。佛法是这样子讲的，因为佛法讲缘起，佛法不是讲过去生业因造了一手果报就理当如此，理当如此，那个理是甚深的，因为你要观缘起，因为它不就停在这里而已。如果你在业果成熟现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观甚深缘起的道理，而知道升起出离心，学习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清净三业，而能够毕竟生在如来家。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的话，你就在业上造业嘛。但是问题，这么好的佛法的道理却不是被很多人知道。我们今天在佛教圈圈里面到处听得到的都是讲什么很浅的那个一因一果的那种观念，而那个观念老是都是用来责备或者是劝别人，劝别人都不是拿来真正观察到底我们于中要学习什么，到底于中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安住身心，不是，都是告诉我们要忍啊，认命啊，用那种人天善法认命之道来当作是佛法的道理。所以每次看到在放生啊那个团体里面啊，或者做法会的那个团体里面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总是看这些人总是一堆渔夫渔妇，这些人怎么这么笨，想法怎么会这么浅薄，对不对？思维怎么会这么单纯，这么样子的这个太因一果的简单逻辑，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多学点佛法？为什么领众的师父不跟他们讲这些道理？我就很气，从小我就对这个状况非常非常的生气。于是呢，我就一直不断的钻研，从年轻开始就很喜欢去钻研三藏十二部经，去于中去学很多的道理。可是越学越到后来，就发现你搞多了这么多道理，你又怎么讲给别人听？你又怎么讲给别人听？你有办法一两句话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吗？别人他的注意力只有五分钟，五分钟你没有办法让他相信这件事，他马上注意力就转开来了。还记得以前我曾经服侍过一位企业界的大老板啊，孤影其名啊，那个大老板在现在社会很有名，知名人士。我们这些做幕僚的就跟他报告一个专案，我们两个礼拜前就把 proposal 那个企划书送到他桌上去，他根本看都不看。然后呢，两个礼拜后他就跟他秘书讲，我说：“哎，这个事情你报告一下。”我就说：“干嘛叫我报告？我的文字不是已经早就送给你看了吗？”可是我哪知道他连看都不看。然后他就把我招去他办公室，然后呢，去了办公室之后呢，他也不是在那边准备要来听我报告。他自己拿了个高尔夫球杆，在他的大办公室里面推杆，噗嗤噗嗤，感觉他也没有把心放在这件事情上。而那件事情牵扯到几千万、几亿的投资案，我去评估他的得失，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收集他的利弊得失这些因缘，然后把做很多的试算写在那个上面，他连一个字都不看。然后我就在那边非常土啊，因为刚刚出道嘛。就觉得我的一片诚意，对不对？收集那么多的资料，做这么多的分析，要好好的为你晚晚到来。好，正早上开始讲前言的时候呢，他说出去，他就把我赶出去了。我说老板，我还没讲到重点，你不懂什么是重点，出去再搞清楚什么是重点。我这样子被磨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所以我才发现企业主他的注意力永远不超过七分钟，我就发觉这些人抓不过七分钟。你七分钟如果抓不到他的心，你就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我的企业就是这样被磨的。我从这个磨的经验当中，我回来看到佛法也是这样子，佛法也是这样子。除非你是九修因缘，你跟这个东西本来就相应，所以有些人你能够相应他就相应，不能相应他就不相应。如果佛法总是这样子，那就是命定了，这就是宿作因论，对不对？我们根本不能够多做什么， 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命定呢、啊？啊，诸侯后啊，爱戏就戏啊，对不对？哎，挖的挖也都会踢啊，对不对？不用多作意，所以呢，自在就好啊。现在很多人这样的论调，所以呢，不是流于一因一果简单逻辑的迷信，要不然流于这种所谓的顺势外道、自然外道这种狂慧的所谓禅家的思想。可是我认为禅不是那样子的。可是我觉得佛法还真的很难，因为难在他必须要这样子次第发长远心，这样子来修学，而且要努力的在每一个今天对事、对人、对物的过程当中反观自省的念头，而在念头当中不是只是知道好苦而已。如果你反观念头只是觉得这个人生好苦啊，老实讲你会很快就退的，你不学佛还不会退，对不对？追逐五欲六尘你还可以快活好一阵子，等到你的身体不管用的时候也来不及了，对不对？准备随着瀑布落下千丈断崖，对不对？那至少死得快一点。那学佛你回来去研究人生这么苦啊，了解这么苦，你于种苦当中得不到殊胜的法位，然后呢三昧也没有一点功夫，就觉得佛法真的还学起来蛮难的，蛮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心是有一点点退转啊，我最近一直在拜忏啊。那退转的因缘就是因为刚才点点滴滴讲下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临到我身上来，我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些人啊？我的答案是什么啊？我的答案是什么？于是我就看到这几个礼拜啊，那个代员都会有带一把剑来上课嘛，我就回想到我刚回国的时候，身体开始慢慢好了以后啊，我也去学太极拳，大概学了半年以后呢，哇，身体就真的很好，就真的非常好。那个时候呢，打太极拳的时候呢，就觉得哦，浑然一体，可以跟大体这样子，浑融一气，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好的。然后就想想啊，自己好久没有打太极拳了，你知道吗？好久没有打拳了。然后呢，早上啊也很早就起来了。那最近因为都在忙着听孟禅老和尚的《华严经》呢，所以现在是每天每夜的都在泡在《华严经》里面。老实讲是也不是因为功课很重要赶快去完成，没有，可是就是因为听得很发喜啊。然后呢听的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读的也是这样的东西，就觉得很高兴，然后就会觉得着在读经的快乐上面，然后偏在这里，然后就忘了很多事情，其他事情都变得不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个也不要，就独独只是这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造成问题的由来，为什么会退转？佛法里面有很多退转的因缘，他说精进是退转的因缘，懂吗？精进是退转的因缘，就跟一个弦一样，调得太紧了反而会断，道理是一样。所以只是做一些心得报告吧，供给各位学长你们自己在安排自己的学道的生活，自己很多顺利的境界，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学处的意思就是戒的意思，戒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的身心偏离圣道的正轨，你的身心就会有一些不调和啊，不调和。当你身心不调和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呢，都应当要去观察你这些受苦的经验当中，你哪些因缘是没有真正的去面对，没有真正去接受，没有真正去学习，而步上一个平衡的正道上。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开悟就是平常事，把这些事情调到这些中道平衡的正观上面，这样子不落到任何一边上面去，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保持那种动态的平衡，静者恒静，动者恒动，对不对？动的是什么？原生原灭。静的是什么？真如，静静的，恒不变异，恒不动转，对不对？什么该不变，什么就随它变，你不能于中呢有任何主宰意志，但是不断的学习那种一直不断的气证真如，观察缘起的那念清楚的明白的心，却是一点都不会停下来的。所以反而在你真正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把这些执着放下来，把这些向上的分别放下来，反而你可以看到这些事儿。好，做一些比较长的分享。 回到正文来，我们今天要把百波罗蜜片探品圆满。那上次呢，我们看到卷六十五啊，卷六十五大智度论啊，大智论卷六十五的论本文，我们看到哪里呢？我们看到常住般若跟五波罗蜜共行，对不对？看到二四四九页倒数第二行，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没错吧？好，那这里呢已经开始圆满了我们所谓前面讲到的随顺啊菩萨道种子的部分啊，随顺菩萨道种子。那么从二十四九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呢，就对到我们前文了。我们往前翻自论二十四七页，二十四七页如果对到经文的话呢，依自论这个版本就是倒数第五行，世尊实力波罗蜜是波尔波罗蜜，佛言一切法不可服故，从这里开始。那我们上次给各位报告，这里就是现观专用论分科当中所谓的为佛所有一切相知的功德啊，一切相知的功德，就一切种子的功德是佛的不共功德所在。所以这边呢就开出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变，佛法波罗蜜，如实说波罗蜜，跟自然波罗蜜，还有佛波罗蜜这几个东西。好，这已经是本论的最后一段文了。好，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论本文怎么说。好，请看到二十四九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这个节前我就不说了。行是波尔波罗蜜菩萨初得菩萨实力，后得佛实力，是故说实力波尔蜜。佛言，非但实力者，不可破，不可服，一切法实相亦不可破，不可服。佛亦为众生故说实力，佛力无量无边，如佛力，一切法实相亦如是，不可服，故名实力波罗蜜。那这段文是他龙树菩萨为我们解释为什么实力波罗蜜呢？它是一切法不可服啊，解释这个道理。我们先解释什么叫一切法不可服。一切法不可服有两个意思，做能所两边解释。一切法不能做所服，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请问你要服什么？它真正是你的障碍，你才可以把它推倒嘛，对不对？或者把它绕过去嘛。如果它处在你的眼前，你就认为它是你的障碍，而你不认为它是要教你什么，它要让你学到什么，你就避开来了，对不对？或者拿把刀就把它砍了，对不对？你就以为有真实所有的境界，于是你就要去对治它，或者叫避开它，远离它。而真正的实力波罗蜜，那个实力佛的实力，是为了要让众生得善巧波罗蜜，对不对？能够了解佛的心地。所以那个力量不是要来降服什么的，也不是为了要对治什么障碍的。佛的实力完全是为了要能够知道众生的善根以及一切的因缘，而能够说法得大自在，令众生能够快一点得到开悟的因缘。佛的实力是这个意思，我们等一下再补充佛的实力是哪十个哈？那为什么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讲实力，好，力量好像是一种大势力，大势力应该要降服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所谓的力者，力者是什么意思？是安住本来清净的身心六根三业的状态，而不要以为于中有一个作者，有个受者，其我所的偏执，其实只是这个意思。力只是要能够安心在道啊，不随着妄想分别起执着造业流转不停。所以力只是要让你能够坚固你这个波尔波罗蜜的正念，力原本只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为了要去对付什么，不是为了要去降服什么，不是为了要去这个打倒什么，不是为了要去消灭什么。所以他说一切法不要把它当作是要去降服的对象，这是做所服讲。好，既然所服者一切法无自性可得，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真实的对象来去对治。同样的道理，一切法难道有能服吗？ 我今天的力是服吗？是能服什么吗？他说，你也不要以为真的有能服的那个高明的智慧，或者是有个大势力真的能够逼恼你什么，没有什么能够让你的心退转，因为你会退转是你自己找借口让自己退了。你如果不找借口，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退的，对不对？因缘具足了就可以做，因缘不具足你还要继续修集因缘，所以永远都要一直不断的随着时间空间的因缘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是一种法性，无常一直不断的相续流变本来就是一种法性，它发而如是，发而如是，不为任何因缘驻留，一分一秒也不驻留，它就跟我们阿赖耶识流转相是一样的。阿赖耶识的相状形象是什么？横转如瀑流，虽然它是杂染的流转，可是它的作用相跟实相一样，实相一样。所以同样的道理，一切事情因缘生因缘灭，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逼恼的来源，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逼恼。同样的道理，你今天去修各种正观，也不是修正观去对治什么，这个正观是因为本来就要这样子想的，所以你只是回到正确的如实的作意的状态，不是要去拿到一把武器去对付什么，不是这个东西，众生也不是你要去度的对象，你只是把你今天怎么样得到这个智慧的道次第心路历程，以及你对这个道次第所证道的圣意，你能够用文字说其一两分，能够让众生感兴趣，而能够自己也随顺他的因缘走上这条正道，让他也得到佛菩萨的智慧。所以大家是同成佛道，而不是谁度了谁，而不是谁真的能够帮谁。今天你会心中生苦，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把自己当上帝，你以为你学了一点佛法，觉得我发愿当菩萨就应当要有能力，要有本事，要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就发觉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何况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于是觉得学菩萨道是冤枉的，就是退转，对不对？跑去学其他的方法，乃至于退转到外道其他的宗教上去，觉得那个宗教还反而比较好。所以这些啊邪知邪见的因缘呢，到处都是，就是因为我们佛法没有学对，对不对？反而呢越精进，让你在佛法的道路上反而增加了很多退转的因缘。你看在这里就讲了，连佛不共实力的这种智慧，它都不是为了要降服什么，都是为了要让众生对佛所说法升起信心，对不对？他能够得到这个力量，所以完全是为了什么？为众生故。你看啊，在2450页，佛意是为了众生故，故说实力啊，才要去说哦，佛有这种十种力量，而这十种力量是什么呢？那各位不妨可以补充一下，你们不晓得我们去查哈。好，我这边用我的笔记这边所抄的哈。第一个，知处非处之力，你看这是佛实力的第一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因果，什么是不正确的因果啊？你不要把邪因果当作是真实的因果关系，也不要把我们简单的因果关系因一果的就这样子变成一种宿命论，对不对？然后用宿命论的道理去劝大家认命，对不对？甘愿，佛法要甘愿，不是甘愿在这种因一果的简单逻辑上面，他是要告诉你，虽然因果是现在一手果报现行如是受苦的境界，但是于中因为缘起甚深，所以今天你要怎么看待，以及你怎么样回应。所以我这个礼拜一讲了一件事儿，就是圆满的定义，就是完美的定义。我说啊，完美是什么？我那天上个礼拜四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啊，那个作者就讲完美是什么定义，他说完美就在你对待人事物的态度上见到上帝的美意。因为那个写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就举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他说有一个行动迟缓儿去打棒球，然后那个棒球队的两队都来帮助他，制造了一个人工的全垒打，让这个行动迟缓儿跑了全场，踩了三垒，回到本垒，受到大家的欢呼，大家都很高兴。他说这个是完美。完美就是大家 不是从竞争我所的角度去对待人事物。人事物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就跟妙老师跟我问，我就问妙老说为什么世间这么苦啊？什么事情才可以圆满？他说这世间有圆满的吗？有圆满的话就不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叫做堪忍。堪忍的理由是因为他五浊，对不对？五种浊恶的因缘杂染现前，所以你不可能用任何人为的力量去令他清净。所以他今天为什么由释迦牟尼佛的本愿呈现如是的因缘，就是要我们于中去认识学习什么苦谛。你一定要真正从这些苦的因缘当中认识到苦谛，你才能够得自在。整个佛的教导就是告诉你，所以归到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知处非处啊，自立，知道一切正觉因果的论述方式啊，不要把因果讲错了，反而使人家呢得到一些邪因邪果的观念。好，第二个佛的实力是知维系业意熟的之力，就是业因跟意熟之间的关系呢，是有很多不可了知的深层的现象，就是什么缘起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所以这些甚深缘起的道理有很多维系相，不是你从表象上可以去知道的，所以也只有佛的实力的智慧才可以得以全然了知。第三个是知啊、知善趣恶趣三乘种种圣解之力，就是知道我们的人天呢，或者是三乘呢，就是五乘根基的种种圣解的之力。也就是说知道众生他这个人应当用人天善法来度，或者用声闻法来度，或者用圆觉法来度，或者用菩萨法来度，或者能够引导他入一佛乘，他有这种知种种圣解智力。第四个，知自性住种及修所成种非一之力，意思就是说他对于闻思修三会各自他的道理跟方法他都能够非常的明白，因为他是过来人，对不对？他可以把闻思修各种自性住种或者是修所成种，修所成种就是我们这一生再来串习的，过去他是带来什么善根，这一生他的性相偏向什么善根，他用什么法可以度他能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佛都有甚深的智慧能够去观察。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知性等跟上中下三圣，这个三圣非圣之力，意思就是说能够知道这个人在性经定慧这五种三根上，他是属于上根根气、中根根气还是下根根气，他对于这个众生的上中下的根气也就可以去调整他今天说法的善巧以及道理法义的深浅度。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佛他的性德之一叫做如来，如来我们后文就会讲如实说，如实说是对机说，他能够契机，但是虽然讲他讲契机之法，他所讲的契机之法也不会离开正理，所以他也契理，所以因为他能够如，所以他能够契机也能够契理，那也根源于这个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上中下圣非圣的之力。第六个，知一切道及彼相为无碍浊之理，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各种解脱道的方法，他也知道各种解脱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障碍，他也知道这些障碍应当要怎么排除。所以你看看一个佛要遍学一切法，对不对？他不但只是知见上知道怎么回事，他要自己去体验，他要知道从这个体验当中去知道，哦，一个人去修这个道路到了这个地方遇到什么因缘会发生什么障碍，这个障碍有很多方法要去排除，这个排除有什么副作用，那个排除有什么副作用，这些他都要有经验，让他遇到众生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够帮助他排除这样的障碍，这叫知一切道及彼相为无碍浊之力。第七个，知染净之力，知道这个众生是清净的心心所还是烦恼的心心所，也就是非常深知众生的情绪染净以及思维染净的习惯。对于一个众生在思维上或理性上随染随净的性相，他也能够当下明白。第八个，随念自他 往昔一切生之力，就是宿住之力，就是对于过去生的因缘，他能够非常明白，对未来的未来的发展，他也能够去预知一切。预知一切不是命定哦，记住，佛不是讲命定，佛对于三世因果的看法是，如果你这样子就会那样子，对不对？都是 if then， 都是条件式的命题啊，都是条件式的命题。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说这样条件式的命题？就告诉你要修这个随念因果的正观，而怎么样趋吉避凶，知道吗？于中你要能够知道苦是不必受的，你知道苦的因缘，你就不会去固受苦因而招感苦果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了知苦的因缘，去观察苦的甚深因缘，就是要让你知道苦是不必白受的。你纵使已经要受苦了，你也可以于中苦当中学到出离的方法，下一次不会再受同样的一个苦，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怕你反复重来，就怕你随流转门反复重来。毛九，知一切众生死生之力，用我们现在的武侠小说的白话，就罩门，对不对？知道他的寿命长短的因缘，知道他遭苦难的因缘，这些事情他能够随之。第十个，知二乘尽烦恼障，佛尽一切垢漏尽智力。